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承恩在这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每天30分钟啊，我们呢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最近我们经卷研习的学习内容呢，来到了约伯记哈，这是袁泽善牧师为我们主讲的经卷内容，共25讲。今天第3讲，我们看的经文段落是约�伯记的第2章第1节到第3章第10节。听众朋友、弟兄姊妹，预备好手上的圣经，我们也预备自己的心来进入今天的学习，请袁泽善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节目的播出，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所查考的经卷呢，是旧约里面的约伯记。今天呢，已经进入到第3课的内容了。那我们今天主要要分享的呢，是在约伯记的第2章。约伯记的第2章，那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前2次所提到的。在约伯记的第1章里面，我们看到了约伯之所以受苦，是因为魔鬼撒旦的攻击。那么用诗歌的题材或者用拟人法的写作方式呢，就好像魔鬼到神的面前，那撒旦在那里挑衅神，那么神允许让约伯受苦，约伯才会受苦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进入到第2章，就发现了约伯虽然被魔鬼撒旦攻击，虽然他本身呢这个家人受到了这个攻击甚至死亡，他的财产受到了亏损，但是呢约伯却不以神为愚妄。也就是说，约伯在这样一个患难当中，他并没有犯罪，也不这个对神表达不满意，所以看得出来约伯仍然还是站在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立场。那接着我们今天看到第2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哇，在这里呢这个撒旦又进一步的攻击了啊，好像又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场景啊，因为一开始说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撒旦呢也来其中。我们之前讲过了，在现实真实的这个属灵的境界里面，魔鬼撒旦是不可能也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但这是一个拟人法啊，好像有点是一个编故事的一个说法，那么让我们感觉到好像魔鬼就到神的面前去控告，或者是在那里要攻击约伯。那当然重点还是在于神同意魔鬼撒旦可以去，那约伯才会受苦啊。这是比较我们在解释约伯记这一段啊，特别是神跟撒旦之间的互动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神好像又是跟撒旦夸赞约伯的信仰，不仅仅是利益的交换而已，因为约伯之所以敬畏神，绝对不是因为神对他好他才敬畏神，这是神对约伯的一个信心，而魔鬼撒旦就挑战这一点。那现在呢，约伯的儿女面对死亡了，他的财产面对掳去了，那约伯仍然敬畏神。所以神在撒旦面前很清楚告诉这个撒旦说，你看约伯就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可是魔鬼撒旦就表示，那是因为约伯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哇，进一步的试探， 进一步的攻击就出现了。所以呢，撒旦就挑战说，因为约伯身体肉体没有受伤害，所以他是还自觉幸运的。因为人有的时候蛮自私的，只要祸害苦难不要临到我，那个身外之物没有关系啊，并且断言说，只要伤害得了约伯的身体，约伯一定会离弃神。那在这样一个挑战当中呢，神当然认为约伯不会受到这个魔鬼的这个试探而失败的，所以呢，神同意魔鬼撒旦可以进行这个测试。事实上呢，这是在神学上面很重要，就是凡任何的事情临到属神的人，一定得要经过神的允许。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在约伯记第二章一到六节的经文给我们些什么样的提醒呢？首先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说站立在耶和华面前。那这句话呢，其实被和合本省略了啊。原来第一节的后面其实还加了一句话啊，撒旦也在其中，然后是站在神的面前啊。那一章六节其实没有提到撒旦站在神的面前，那这似乎表达魔鬼撒旦是有所图的啊，而刻意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拟人法里面的一个布局啊。所以我们对经文里面的原来的一些写作呢，或是它的用词呢，我们稍微有些探讨。另外呢，我们看到持守这个字啊，也就是说呢，神对于约伯的认知上面来讲，他是非常清楚约伯能够持守他的信仰的啊。这是在经文里面第三节的后面啊，神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个持守不仅仅是保持住而已，他是牢牢的抓住啊。这持守在原来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么另外第四节呢，是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谚语来表达撒旦的看法啊。在古老谚语当中曾经是讲法，就是说人呢是自私的，只要祸害不临到自己的身上，那人呢基本上呢是觉得无所谓的。所以在这个一章的十二节之前呢，我们看到原来神是说，好，你可以伤害约伯，但是不能伤害他的身体啊。所以伤害身体之前是被神禁止的，那现在呢，魔鬼撒旦就说了，你之所以他会维持他的对神的敬畏，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受伤嘛啊。所以他说那不算是真正的试验，除非是伤害的身体才是真正的攻击啊。那经文里面讲到说以皮代皮啊，就是说以别人的皮来替代自己的皮肉受苦受害，那当然是没有到他痛心疾首的地步了啊。那这就是魔鬼撒旦的攻击里面的主要一个观点，他认为说，如果你现在能够真正的伤害他的骨头和他的肉，那他一定会弃掉你。这是魔鬼从世俗当中所表达出来的一个观念，因为他认为人到最后还是自私的，不伤害到他个人的牺牲，那人很容易以皮代皮啊。所以在第四节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啊。啊，这对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好像有点类似这种讲法，对不对？好，所以呢，再一步的挑战其实就是对于约伯产生的实质上本身的一个攻击了。那我们看约伯财产损失大致看起来不是一天两天就会发生，而是过了一段日子啊，以至于神可以在撒旦面前来夸赞这个约伯。那约伯既然没有背弃信仰，神加给他的苦难就会变成无故的，没有原因的了啊。但是约伯仍然紧紧抓住他的纯正，这就成为神的一个夸赞啊。另外呢，撒旦的看法认为约伯是一个冷漠的人啊，他只要自己没有受害，所以他并不在乎身外之物的损失，甚至呢，他的儿女也算在他以外啊。因此呢，他就对神的之前的一个限制呢，他觉得啊，这个测试没有完全达到极致。啊，他认为神，你之前在一章十一节限制我啊，一章十一节、一章十二节讲到说不可以伤害这个约伯，那这样子的测试呢，等于说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他进一步的挑战。那么只要神允许魔鬼可以伤害约伯身体，那么相信约伯一定会显露出一个本性来，一定不会再敬拜神了。好，这样一个挑战带出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接着后面来看第二章七到十节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 约伯真正的肉身受到苦难，约伯全身长毒疮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连他的妻子啊，跟他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面对困难的这个自己的伴侣，竟然要约伯咒诅神，哇！你看这多大的挑战，而约伯呢，却相对的来责备这个他妻子的愚昧。认为啊，人即使由神那招祸，也不会是神的不对。哇，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约伯的信心啊。那在这里有几个词，我们稍微进阶的来看一下。第一个毒疮啊，那事实上我们真的目前没有办法确认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病，但是这个毒疮呢，是被看作是神的一个咒诅。啊，因为在生命记28章27节，我们不念了哈。在生命记28章27节讲到，人如果长了毒疮，那是一种咒诅，或者说那是神的一个刑罚、一个管教。好，所以讲到毒疮，一定不是一个很舒服或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病，至少造成身体上的不适、不舒服。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解释讲到炉灰啊，这个炉灰是一种灰烬啊，有可能是指着城外弃置的灰烬啊，或摆垃圾的地方。因为约伯长了毒疮，那么因此呢，他不能再正常的跟其他人共同生活，这或许有传染的，或者因为他那个毒疮那个味道不好，因此他必须坐在炉灰当中。啊，这个炉灰一般指的是一个弃置的地方啊，不是一个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地方，所以被孤立了。另外呢，说拿瓦片刮身体啊，这个瓦片呢，应该是说在刮身体的过程当中是一种止痒，或者因为长那个毒疮会有脓汁啊，很恶心的东西出来，那怎么办呢？又不像我们现在有那么好的卫生的医疗，所以呢，用那个瓦片把这些脓啊、汁啊把它刮掉。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病症对他来讲是带来极度的痛苦。那么后面呢，他的妻子就跟他讲说，你弃掉神吧，死了吧，干脆你就活着也没意思了，你就离开神吧，就是远离神的祝福或咒诅，那反正不要跟神有关了。还有你说话，这边应该在翻译当中应该把它更完全的讲说，你现在说的话，而不是指约伯的妻子所说的所有的话。因为约伯在这里责备他的妻子说，你说话啊，就是在这个他妻子所说的这句话当中像愚顽的妇人，而不能说这个妻子所有说话都像愚顽的妇人啊，因为他觉得他妻子只有在这些话刚刚讲的这段话里面呢是有问题的。不然这两夫妻的生活问题就很大了，因为从头他就不认为他妻子是对的啊。但就这件事情啊，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就是你这些话其实是不对的。那么有许多人对约伯的妻子是有很多批评的，不过一个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落到这个地步，难免会灰心丧志。一个做妻子的看到丈夫是这样一个难过，或者说认为约伯的病已经到一个不可以恢复的情况，而财富呢是可以恢复的，那现在这个康复呢看样子是没什么指望了，那干脆就建议约伯不如早点死掉算了，因为活着没有意义了嘛，从这个目前的痛苦当中得到解脱，这个动机是出于爱但是他的建议正好就符合魔鬼撒旦的意图了，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了。还有呢，许多人认为约伯呢不以口犯罪，这并不表示心中没有疑惑可是这里应该是指着说约伯没有在测试当中失败的意思，也就是说魔鬼原来希望在这个肉身的攻击上面来讲约伯会离开神，但是呢约伯却没有中计这就是约伯成功的地方。但是呢也很遗憾的，本来约伯可能真的完全不会失败，但是很遗憾的是在他的朋友的挑动之下呢，约伯还真的愤怒质疑起神来了，因为这些朋友七讲八讲讲了好像约伯真的有问题，他就很生气了这就是我们之后要来探讨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探讨约伯记第二章的经文。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 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伯记的经文。现在我们进入到约伯记第二章的11节到13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安慰约伯了。那他们看见约伯是极其痛苦，就跟约伯一同坐在地上哀痛。哇，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啊。为什么？因为呢，在这样一个互动的当中呢，如果不是真正的知心朋友，谁要理你啊？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很多时候是你人在人情在，你有这个财富，你有这个地位，我们大伙就跟着你啊，这个酒肉朋友都这个样子。一旦遭遇到患难的时候，患难见真情啊，这个早就跑光了，谁要理你啊？而且还可能还要照顾他，还得帮助他。但是在这我们真的看到这三个朋友算是真的好朋友了，不容易了啊。那这三个朋友呢，从这个后面的经文大概我们可以了解，约伯的三个朋友大概都比这个约伯的岁数呢要稍微年纪大一点啊，要年长一点。那么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是2章11节到13节里面对这三个朋友的介绍或解释啊，一个叫做提曼人以利法，一个是苏亚人比勒达，还有一个叫拿马人索法。那这三个地区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它的地缘关系哈。一个讲到提曼这个地方呢，跟以东是有关联的啊。参考的经文我稍微念一下，我们就不查考了哈。这个相关的经文在耶利米书49章的第7节以及20节。耶利米书49章的第7节以及20节，还有呢，以西结书的25章的13节，以西结25章13节，还有阿摩斯书的1章12节，阿摩斯书1章12节，这讲到提曼。那么讲到以利法这个人名呢，以利法这个人名在圣经当中曾经是个以东人的名字。这个可以参考创世纪36章的11节以及15节。创世纪36章的11节15节，这是一个人名。那么另外呢，讲到的这个苏亚，苏亚位于幼发拉底河中部一带地方啊，这个苏亚呢就是在于两河流域了。还有呢，拿马这个地方呢可能位于亚拉伯的西北方啊，在阿拉伯这个地区。好，那这是讲到当地的这个人士他们的居住的环境。所以就在这个两河流域一带，也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以色列先祖游牧时期的这个生活范围。好，那约伯三个朋友来了，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在遇到亲朋好友或是我们周遭的肢体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关心。可是呢，常常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举一动不仅仅要能够安慰他，而且要让他能够感受得到不是去看热闹的，也不是去看笑话的，也不是幸灾乐祸的。常常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好的话，会给当事人很大的难处的。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所带来的不见得能够给约伯很好的帮助。当然最起码在一开始这边我们看到他们个人的举止呢，是真的来鼓励他，来安慰他来这个彼此共同来承担这个难处。所以经文上面讲说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这是出自内心的真情。个人还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这表示悲哀举哀的意思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7天7夜，不容易啊，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这指的约伯极其痛苦，一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啊，你不要在旁边啰里吧嗦了。特别在以后我们查考就发现，这些朋友还真的讲话呢，让约伯更生气了。但还好这7天7夜最起码大家都非常难过，因为看到约伯是非常的难过，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够讲什么话了。 在我自己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跟同道们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就是说当我遇到自己一个难处或者一个这个忧伤的事情的时候，旁边的人常常讲一些话真的是听不进去，有的时候啊还觉得说那讲的真的叫做与事无补的话。那好比说家人过世了就说哎呀人死不能复生啊，要节哀顺变啊，讲这些话其实当然是好心啊，可是你想想看对这个正在难过的人有什么帮助呢？坦白讲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啊。如果我们有这样遭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对别人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讲这些这场面话，哎呀节哀顺变，到底什么叫节哀，什么叫顺变呢？你到底有没有关心到他现在的需要呢？讲这句话一副就是啊就是喊口号了嘛，是不是？我们真的希望对方能够节哀顺变，但就不是讲这句话就可以让别人节哀顺变了。你真正要关心到他难过的地方在哪里，他所要面对的难处是什么。好，所以约伯的朋友在这里七天七夜就坐在那里不向他说句话，其实有的时候才叫做真正的陪伴。好，这是我自己在牧养教会，我自己在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神给我一个体验，也跟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分享，不是说不说话就没有安慰，反而不说话是最大的鼓励跟安慰。好，这对我来讲这是我真实的体验。那在这里呢，他们也是表达了一个对死去的家人，或者因为约伯的儿女们都死去了嘛，还有他的财产的损失，所以七天七夜也可以说是对死者的一个哀哭的时间啊。在创世纪五十章的十节，在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的十三节，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记载。那么看来约伯的病让约伯的容貌改变得很大，这个病真的是啊，我们说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啊，这全身都这个皮肤啊都溃烂了啊，所以甚至他的朋友们都认不出约伯来。那这些朋友们是真心的来看约伯，为他的遭遇感到痛心的啊，不要以为说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生气，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来看热闹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遇到有人遭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真心的诚意。好，接着我们可以继续来进行到下面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三章。在第三章呢，我们也知道这一段是用这个诗歌体来表达的，其中呢呐喊的声音很长啊，是表达出约伯深切的痛苦。那么约伯他的这个哀歌呢所以说他这一段自己对自己的生日啊什么咒诅啊，我们算是约伯的哀歌啊。我们听过圣经当中有耶利米哀歌啊，那这里呢几乎可以算是约伯的哀歌，跟圣经当中其他悲伤的诗篇呢，包含了对耶利米书的二十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或是记载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一到十八节的这个哀歌题材呢，是属于同一类的啊。这一切全都汇集在耶稣那可怕的背弃当中的那种感受啊。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讲到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面，他感受到与神离弃的那种光景。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沙巴各大尼，也翻译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极度的忧伤或是孤立的当中呢，感受到好像神没有再照顾他了有这样一个情境。那么也被当作在约伯记第三章看到约伯所说的，就是他被作为一个被弃绝的人性的一个呼喊，就像主在十字架上也在呼喊神一样。那么试图是要找到所失去的神的同在，毫无疑问的，约伯所说的不能够加以非难，也不能够来责备他，虽然是以一种阴残精心设计过分夸大一种咒诅的形式在约伯记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特别是在这一段经文呢、整个约伯对自己的咒诅里面来看的话，我们要了解是一种悲伤，他的目的呢是要唤起人与神的同情。好，那我们看到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跟自己被怀孕的那日子，他的用词用了些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他说怀了男胎啊， 啊。事实上古时候不到出生就没有办法判定性别的啊。我们现在因为超音波或是 B 超的关系可以事前知道，当然国家法令不会先让我们知道，免得你对性别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可是呢在古时候更是完全不知道了。所以讲的怀了男胎的那一夜肯定呢是要生下来才知道，因此这里只是呼应前面的一个咒诅的生日，进而呢来咒诅自己生的那一个晚上啊。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约伯咒诅是与神的创造是相反的，因为神的创造是先有光开始，约伯呢却是希望自己的生日与被怀孕的那一天的光被收回。另外三章六节的意思是希望那日子能够从日历当中取消啊，因为那一天不在这个年日当中出现啊，所以就是说日历当中没这一天呢 啊。还有呢讲到生育，讲到欢乐的声音，就是希望那一天没有生产啊，没有产生新的生命，那凭借的就是后面所说的没有欢乐的声音啊。一般我们讲说可能在庆祝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有欢乐声音，他说愿那天没有这个声音就是没有出生啊。所以总归他的焦距一直在强调宁可我那天没有生啊。另外在讲到咒诅生日的时候，在第八节说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很奇怪为什么把鳄鱼拖出来呢？因为鳄鱼呢在当代啊，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常常翻成鳄鱼这个字呢，当时是指着巨大的海兽或海怪，也就是说呢在遭遇到这个更大的一个患难啊，愿他生的那一天早就已经是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那这孩子干脆就不要出生了，就是这个意思。那痛苦如果是真实的，人又怎能无动于衷呢？约伯这样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情感，虽然是许多有修养的基督徒觉得难以接受的，但这是理所当然与真实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哎呀，信靠主的人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不可以发脾气，不可以发怨言，其实在真的到一个极处的时候就会像约伯一样啊，这是一个真实的。常常我们会说哎呀，不可以这个样子，不可以那个样子，我们啊要有更多的信心，是我们真的要有更多的信心。但是呢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如果一个人在身体在情绪上面他在极度的这样一个痛苦的当中，他能够稍微在言语上面发泄一下，其实我们看其实约伯没有咒诅神哦，他是咒诅自己的生日 哦，所以事实上约伯仍然没有犯罪啊。也因此在我们周遭身边的人或者我们自己在极度难处的时候呢，那种情绪上面的发泄，我自己的看法是可以的啊，当然不要犯罪啊。这圣经里面讲过不要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人在情绪上面是要有一些发泄的，不然的话这个身体更不健康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情绪的发泄来讲的话还可以更多的来探讨，因为发脾气的过程当中自己会在想我这样发脾气有理吗啊。接着我们就会看约伯在经过那么长的一段思考之后，他跟他的朋友的对话。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2.729ly.net 2.729ly.net。
好，今天呢我们分享先到这告一段落，我们下一回继续谈到约伯跟他朋友的对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